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弟兄姊妹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好，我们经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心意得以坚固。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所有的分享所有的讲道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对弟兄姊妹有造就。谢谢主，因为你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二十四章的第二节。但是呢，我在讲到之前呢，我希望我们再念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我还是需要在这里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讲了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看了这个比喻，听了这个比喻，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的意义是很深长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总的来说，耶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多的财物，但是他都不应该因自己有这样多的财物而骄傲。你不要以为财务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赚取的。一个人他不管有多大的能力，所有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他的，如果不是上帝赐给他，是人是没有能力，人连在地上站立的力气都没有。申命记八章说，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给的。所以当我们得了财物之后，不要只想自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们要想到的是赐给我们财物的获财的上帝。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财获财的能力也都是上帝给的。这个比喻另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在自己手中， 不要以为我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我吃好的喝好的，我生命就能延长。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在自己手中的，人的生命气息存留全在于上帝，全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只有一个在地上敬虔度日的人，他方能够在地上得以长寿。不要以为我保养好身体我就长寿了，你怎么保养？上帝说了，取走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被取走。只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地才能够有长寿。不过我们讲到讲都是讲马太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不会就路加福音的主耶稣这个比喻展开和大家分享。如果展开的话，这个比喻是一篇很重要的道。我今天讲路加福音耶稣的这个比喻，是要我们知道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与财主是一样的，是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也是无法知道自己的未来。那个财主积攒财宝，他以为他可以安安逸逸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了，但是上帝说，我今天晚上就取你的灵魂。所以我们要知道，借着这个比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自己的生命明天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夸口的。人所知道的则是眼前的事，也就是说到你早晨起来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感谢上帝我还活着。如果上帝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去了，你就第二天就睁不开眼了，你就不可能再看到这个世界，不可能你眼前再有什么事情和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一切都在上帝手里。我们人也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所以人所关心的都是眼前的事。哪个人会关心以后多少年多少年的事，关心的只是眼前的事。这充分说明我们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不知道明天的事。就是有人对你说你未来的事情，你明天会怎样怎么样啊，或者说你要出门了，有人跟你说明天你出门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是好事你可能相信，如果是坏事，你一般来说似乎几乎所有的人只要是这个消息是不好的都不相信，你胡说八道，甚至把别人骂一通，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凭什么咒诅我。所以对未来的事情，好的还可以，不好的一般来说人都不相信。所以说主耶稣知道人啊，主耶稣知道人有这个特性啊，知道人对于未来的事不好的事是不容易相信的。所以主耶稣在进入马太福音24、25这两章内容之前，安排了今天经文的内容。安排今天经文的内容，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一句也不会落空的。要不然我们对主耶稣讲24、25章主耶稣讲未来的事情，我们人是根本不会相信的，我们根本很难相信这样的预言。因为人要相信别人对你说将来的事，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所以说一般的人，就是基督徒一般也不具有这样大的信心。因此主耶稣讲在进入到末世预言之前，要讲没有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之前，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场景，可以对门徒诉说近期会应验的一个预言。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41节 到最后四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场景，然后才会有二十四章的一二两节，门徒在这个场景中他不理解这个场景的意义，来叫主耶稣看圣殿。主耶稣告诉门徒在近期会应验的一个预言，可以让那些门徒听到耶稣讲预言的门徒，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日子，他们对主耶稣的话就有更大的信心。虽然是预言，他们借着这个预言就会对预言有信心，然后他可以对主耶稣讲后面所末世的预言有信心领受。虽然末世的预言到今天仍然没有应验，但是因着主耶稣所讲近期预言的实应验，我们可以对末世的预言有信心，因为上帝的话绝不落空。上帝的儿女对上帝的话，上帝儿女对上帝的话本不需要见证就应该相信的。不过主耶稣体恤他门徒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为他门徒预备了一个预言应验的见证。接着这个预言的应验的见证可以来坚固门徒的信心。对于今天的我们，当我们看到主耶稣预言被应验这样的事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应该对主耶稣所讲末世的预言有信心。在主耶稣所讲的近期预言应验的事实面前，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坚信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落空，上帝的话都会一一的应验。所以我想在这里听今天讲到的弟兄姊妹，虽然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两章预言现在还没有应验，不过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它必被应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二十四、二十五两章的预言能够被应验，将来要成为事实，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活的生活。当我们二十四、二十五章，我会在以后几次的讲道中继续把这两章经文和大家分享。当我们真正的看到二十四、二十五章这两章经文有关末世的上帝所预言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就不应该是过去那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有一个大的翻转，我们就会更加看重将来的事情，也会甘心为将来的事情摆上自己所有的。因为我们知道眼前的事都会过去，而眼睛看不见的是将来的事，末世以后的事情才是永远长存的事情。上两个主日我讲了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这是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作为犹太教的带领人，却不认识上帝，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带领人归向上帝。不过虽然这样，但他们一直在耶路撒冷做成为一个宗教的领袖，他们一直在耶路撒冷运作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宗教，并且我们也看到 他们为自己所崇拜的假神大发宗教热心，他们发宗教热心发到一个程度，为了维持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没有上帝宗教的权威，所以凡是传讲的道理与他们的宗教相违背的，他们就逼迫就杀害。因此圣经说他们杀害了许多上帝差遣到他们那里的传讲上帝圣言的先知和智慧的人。我们真的看到一个信假宗教的人都如此的捍卫他们自己所信的假的宗教。很可惜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信的是真的，我们所说我们信的是真的，有的人说你说你信真的就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我说我们信的是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说，而是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2000年的教会历史，众圣徒一直持守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持守的信仰。因此我可以说我们信的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所传出来的福音，也是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也是历代圣徒持守使徒所传讲福音的福音。所以说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关键的问题，我们信的是真的人，先信的是真宗教真上帝的人，却没有像耶路撒冷犹太人那些宗教的假宗领袖那样的有宗教热心。他们能杀害来到耶路撒冷所有传讲不合他们宗教道理的人，而我们呢，我们往往允许任何异教异端的思想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太不宝贵我们所信的。如果我们宝贵我们所信的，我们认定我们所信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允许那些假的东西进来。虽然我们不会像耶路撒冷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去杀害别人，但是我们有权不让他们在我们教会里传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真的。今天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就为这样的耶路撒冷哀哭。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当然，我们这里耶稣在这里说耶路撒冷，不是空空的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主耶稣指耶路撒冷，是指那已经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大祭司和长老们所统治的这个城市。也就是说，主耶稣为耶路撒冷被假宗教所控制而哀哭。这些宗教领袖是一群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人，所以凡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只要进入耶路撒冷，就会遭到他们的逼迫。这也就是主耶稣出来传道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加利利的原因。这是主耶稣上帝儿子的智慧。如果主耶稣一开始就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很可能不到3年半，很可能1年就被他们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就不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他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些假宗教领袖的状况，他们会煽动耶路撒冷人用石头打死先知。我们看到最后主耶稣也是被他们煽耶路撒冷的那些假宗教领袖所煽动起来的老百姓喊钉死他，钉死他。 虽然喊的是一群老百姓，但是被这些老百姓是被他们蒙蔽而煽动起来的。我们看到上帝是爱耶路撒冷的人，他一次一次差遣先知去到他们那里。我们看到最后上帝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看到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到农村去就会看到一群小鸡，如果有一个老鹰，如果有一个鹰要来吃小鸡，那母鸡那个翅膀一张开凶得不得了，按道理说母鸡都和鹰都没法对抗的，但是它为了护着小鸡，它毛都竖起来，翅膀一张，那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护着，怎么母鸡是怎么护着小鸡的。上帝就愿意像那母鸡这样护着这小鸡，但护着耶路撒冷的人，但是耶路撒冷的人却不愿意。这些人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与吃的禁果的亚当一样，想与上帝一样，他们想抢夺上帝的尊严和荣耀，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上帝来干涉他们的事，不愿意上帝在他们那里做主做王，他们自己要做主做王。我们看到当这些统治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的心刚硬，当他们不愿意听上帝差遣来传讲圣言的先知，他们就将耶路撒冷带向死亡之路。第38节，主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在旧约时代，旧约有个先知弥迦预言过耶路撒冷将变为荒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弥迦书3:9-12，小先知书弥迦书3:9-12。弥迦书3:9-12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争执，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死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你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田一块，便锡安必被耕种乡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知弥迦书的预言，弥迦的预言在巴比伦军队第三次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应验，圣殿被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沙拉丹用火焚烧，同时他们也焚烧了耶路撒冷大户人家的房屋，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就变成了乱堆。这样的事临到当时候的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上帝对犹太宗教领袖离弃上帝的审判，就如先知弥迦所说，他们厌恶公平，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 祭司为顾价是殉回，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些耶路撒冷的统治者，这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行了耶和华眼看为恨恶的事，但是他们却说什么？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却打着上帝的旗号，借着上帝的名，居然对百姓宣称上帝与他们同在，不会有灾祸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我们知道，公平公义的上帝接着巴比伦王，接着巴比伦的军队，接着巴比伦的军队的护卫长尼布撒拉丹审判领导他们，就如弥迦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成为乱堆，成为荒场。我们看到，自从先祖亚当堕落之后，人类一直是自己要做神，随从亚当抵挡上帝，而不顺服上帝。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是启示了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上帝为拯救人类而启示的真理。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整本圣经都启示了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上帝拯救人类所启示的真理。今天我要说，整本圣经同时同样也记载了人类是怎样抵挡上帝、背逆上帝的历史。上帝一直要拯救人类，而人类一直在那里抵挡上帝、背逆上帝。那些自称认识上帝的人，却自以为义的假冒伪善，妄称上帝的名。弥迦先知的时代是这样，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好，事实却不是这样。今天的时代还不如以往任何时代，就像巨祥弟兄祷告的一样，连美国这个以上帝、以上帝的精神列国的这个国家，到现在都能够认同同性恋，认同圣经最恨恶的同性恋。可想而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的时代比过去好，今天的时代完全比过去以往的时代任何时代都要差，而且是越来越差，这个差往下滑坡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尽前在上帝话语中生活的人很少很少，而打着上帝旗号行诡诈的人却很多很多，借着上帝的名谋利的人却很多很多。我们真的要祷告，让愿意行上帝话语中的人，愿意做上帝所喜悦的人，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能够行得出来，能够保守，能够蒙上帝恩典保守的人，那样的人是不自义不自夸的，那样的人他每天都会以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主耶稣在这里说出了弥迦相似的预言，因为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所行的事与 先知弥迦的时代一样，上帝的审判也必与弥迦时代一样临到他们。主耶稣说与弥迦相似的预言，那是为了让耶路撒冷的人能够警醒，也是为了让跟随他的门徒能够知道，从上帝那里出来的话没有不应验的。弥迦时代应验了，在主耶稣的时代也会应验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变为荒场，也会在耶路撒冷得到应验。当然我们不能够将耶稣时代和弥迦时代完全的同等，因为耶稣时代到来，耶稣已经来到世上，这是与弥迦时代不同的地方。所以39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的这句话预言自己将要受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耶稣将被拯救世人的工作就结束，但他必会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降临在这个世界。当耶稣荣耀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都会开口称颂他。那时候耶稣再来，弥赛亚再来，是要来审判全地。主耶稣预言了将有，主耶稣预言像先知弥迦那时候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主耶稣也预言了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并且他也预言他要复活再来。一个人只要自义，自以为义的人是无法听进去上帝审判人的信息，因为自义，所以自义的人一定认为刑法不会临到我，刑法怎么会领导我？我这么好的一人，我做这么多好事，我怎么会受上帝的刑罚？他会认为，如果刑罚领导了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好人，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刑罚的。质疑的人就是这样。然而我们知道，虽然他质疑，他却不是真正的义。一旦上帝的刑罚真正的落到他身上，质疑的人马上又另一个口吻，他开始责备上帝，他认为上帝刑罚我太不公平，我这么好的人你都刑罚我，却谁谁谁你看你不刑罚他，谁谁谁你看你不管他，为什么刑罚我？所以根据人的本性，根据质疑，人都是质疑的人的本性来说，所以不好的预言，审判的预言，人们是很难听进去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之前，他要有个铺垫，要让人听进去有关审判的预言。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是如此。主耶稣在圣殿中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主耶稣这话的话音还没落下，他们刚出了耶路撒冷往橄榄山上去，还在路上的时候，门徒就来到耶稣跟前，把圣殿指给耶稣看。他们为什么要把圣殿指给耶稣看？ 因为犹太人一直以圣殿那雄伟的建筑而骄傲而自豪，因此说耶稣你看看我们圣殿多么雄伟。他们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当上帝离开圣殿的时候，圣殿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堆石头。所以因为他们骄傲，他们为圣殿骄傲，所以他们与主耶稣一起往橄榄山上去的路上，我们知道从神耶路撒冷出来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去路是越来越往上走，而橄榄山与圣殿是正好面对面对的，所以他们在去爬山的路上越来越高，他们回头看看圣殿，圣殿就尽收眼下，看得非常清楚圣殿。他们要让耶稣回头看圣殿，他们要想与耶稣一起分享圣殿，为圣殿感到自豪。主耶稣在圣殿里有关耶路撒冷将变为荒场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如果听进去，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变为荒场的时候，哪能不涉及不会殃及到圣殿呢？当耶路撒冷变为荒场的时候，圣殿还能够好吗？如果他们真听明白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说他们的家将要变为荒场，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心思叫主耶稣回头看圣殿了。这个圣殿能怎么看？主耶稣预言了耶路撒冷都要变成荒场了，你圣殿还有什么雄伟的吗？还有什么可夸口的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耶路撒冷变为荒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迟钝，主耶稣就将更详细的预言告诉了他们。24章第2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相信主耶稣这个预言跟随他的门徒，当时候没有人能够相信，甚至他们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直到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的预言应验了。当主耶稣的预言在主后70年应验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门徒一定想起主耶稣当时所说的预言。耶稣所预言的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圣殿。当罗马军队用火攻下圣殿以后，大火将装饰圣殿的金银融化了，融化的金银流入了石头缝里。然而得胜的罗马士兵为了得到这些金银，他们撬开圣殿的每一块石头，最后圣殿的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预言完全被应验。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借着弥迦所说的预言告诉他的门徒，上帝的话一出口是必会应验，而且主耶稣应允说与弥迦相似的预言，的确最后耶路撒冷就像主耶稣所预言的变成荒场，上帝的话出口一定应验。当主耶稣说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落在石头上都要被毁坏的预言，在主后70年完全应验在那里。我们借着今天的 经文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的的确确的要有个认定，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更改的，上帝的话也永远不会落空。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要牢牢抓住上帝的话，抓住那不会更改、永远不会落空的上帝的话，我们就要生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当你生活在那不会更改的、永远不会落空的上帝话语之中的时候，上帝话语中的一切应许都会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因为上帝的话是不落空的。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他的。我们不要张口就说我爱耶稣，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我们没有遵行上帝话语的命令，我们说我们爱耶稣，那是自己在欺骗自己的。那么我们天上的父也不会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真的爱耶稣，天父也不会爱我们。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爱书耶稣就像会向我们显现。耶稣还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我们不要光不看前面，光看后面。主啊主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作为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应该努力的去遵守遵行上帝的话。当我们遵守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帝话语的应许都会在我们身上落实。基督徒也要因着主耶稣对假冒伪善人的谴责应该警醒。我们前面刚讲过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八个祸，我们要在这八个祸中我们要警醒，上帝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当我们如果我们落在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境况之中，上帝的话也不会落空。不要以为啊，上帝的话不会落空，只是他祝福不会落空，他的警戒、他的审判就会落空，同样也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要全本圣经的来掌握上帝的话，抓住上帝的话，既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也要抓住上帝对我们的警戒，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中。当我们讲完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以后，我们就知道上帝必在末世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预言，但是我今天已经讲了许多了。上帝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的预言必要实现。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说今天的道，就是为了让大家警醒，要抓住上帝的话，不要以为上帝审判的话、上帝要来刑罚的话是不会兑现的，同样会兑现，就像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会兑现一样。所以我们 当我们讲完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之后，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警醒地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我们在上帝的审判面前能否站立得住，看我们在上帝恩典中现今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能不能站立得住，看我们现在在上帝恩典中，在上帝主耶稣的救赎宝血的恩典中，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所成为的人能否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永远不会朽坏的冠冕，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做一个得上帝夸奖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人。我们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虽然我们在上帝恩典中，我们要在上帝恩典中，我们更应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如果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都做的事都是上帝所恨恶的，那在审判的时候不是得冠冕，而是得更重的审判，因为上帝现今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我们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我们更应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去得那不会朽坏的冠冕。要知道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永远长存的。世界过去了，上帝的话仍旧不会过去。世界过去了，在永恒中上帝赐给你的冠冕永远不会过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能够遵行你的话，能够行在你的话语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做一个能为你国度出去征战，能为你福音出去征战的人，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是你所悦纳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